今天继续讲弥迦书，他仍然是有提到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那段事情，也是有提到以色列人被上帝带出埃及的那件事情。上个礼拜提到约书亚，还有提到迦勒，提到虽然上帝赐给了他们那么多的不同的祝福、不同的恩典，把一切他们所需用的都给他们准备好，仍然他们一直是发了怒言，然后他们一直是不感恩。也提到以色列人忘恩负义的这个问题，那这个也是弥迦在这里在提到的。我们稍微再回头想一下第六章整个这个环境到底是什么。他就开始从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上领争辩，使分灵听你的话。他这里一开始就呼叫以色列人，好像是上次有一些弟兄姐妹重量之后有跟我反应哈，说被我吓到了，我就是在当时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喊了一下，西西要听爸爸的话。好，那这个先知弥迦他也是如此，就说明后面他要讲的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上帝这里就借着先知的口语先知的口就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真的是一直是不愿意听的那种态度，所以就让大山来成为见证人，宁可跟他们辩论，他们可能有听的几率还比以色列人要高。那我们在圣经当中一直有不同的地方上帝有用这种的像一个比喻来跟大家分享说，我跟你们争论，然后让我所有的创造来成为见证人跟你们讲。第二节，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那他这里就明讲了，把他所有的创造整个世界都把它拉进来，就是所有的山所有的上帝的创造都能够成为见证人，也在说明以色列人好像比这些不活的受造物还要更干硬，还要更不听话。那我们知道弥迦他服侍的时代差不多是跟以赛亚一样，以赛亚一开始在第一章第二节就有用这个同样的话，就是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然后要听什么，我们就看第四节，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要差遣摩西，我也差遣了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这个就提到上次上个礼拜也跟大家有分享的这件事情，上帝在不同的地方一直有提醒他的子民，他最大的为他们的成就就是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上帝有提醒以色列人说他一直是良善的，然后以色列反而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批评上帝说对他们不好。那在这里提到出埃及的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它就代表我们的福音，代表我们的救恩，代表我们离这个世界的这个恶 耶利米书那里就有一段话说，我在古时折断了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一直埋怨，一直觉得不好，有上帝跟他们同在，晚上怕他们冷，他就出一柱火给他们照亮，让他们暖和，白天怕他们在旷野太热，他就成为柴云来给他们阴凉，带他们喂他们吃的喝的，与他们同在，人却这一切都看不到，他们只看到这个是旷野。那他们在路上前往迦南，就是上帝所应许之地，就是会永远有平安之地，然后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会让他们逃避了一切的危险，然后满足了他们一切的需要。但是他们反而他们会继续的埋怨，以色列人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怒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呀。那还是上次也是提到这个概念，上帝就批评他们说是忘恩负义。上帝这里提到说是很奇妙的一个救赎，他们好不容易从埃及走出来，从十个神迹开始，到后面法老追他们，到他们在旷野里面没得吃没得喝，他们经历了很多不同的神迹，上帝把他们救出来也是说明他们能够活着是要向上帝感恩，他们已经属于上帝，上帝一直是用这句话来说，我是那位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的那位，所以我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是我的子民。那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句话，上帝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们往往只讲到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上帝就必须保护我们祝福我们，他必须帮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他就必须会让我们很轻松。但是其实上帝往往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也反过来他也是有一个责任在跟我们讲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所以上帝说我是圣洁的，你们因此也要圣洁。我们会忘记说上帝说你们是我的子民，其实他意思说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所以他吩咐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必须要做。那上帝批评以色列人，批评今天的教会，说你们忘恩负义，他其实可以用很多不同的例子来讲，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任何的每一天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有的吃，我们有的喝，我们还活下去，我们有空气可以呼吸，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赐给我们，所以上帝其实他也可以拿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的例子来说，我对你们那么好，你们却不听我的话，你们是忘恩负义的。但是圣经往往让我们看到上帝用的例子并不是所谓的普遍的恩典范围里面的一切的祝福，上帝往往是提那个特殊的，那个他认为是特别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个恩典，就是把他们救出来，把救恩当成例子来批评大家，把救恩看成是一个可以证明以色列人不听话，一直在出卖上帝，一直在得罪上帝的一个例子。 第五节，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神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那这个是上一次，我知道是隔了一段时间了，跟大家有分享的一段经文。我们知道摩亚王巴勒他看到以色列人已经慢慢开始打进来迦南地了，他会看到周围的一些国家，无论是亚摩利人或者巴山，都是被以色列打下来了。他自己开始紧张了，他自己心里已经意识到了，说好像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真的他们的神是有这个能力的，真的是与他们同在的，真的是会把，说不定会把我自己的国也赐给他们。然后他就想到了可以来请这个巴兰来帮他。巴兰是一个先知，结果巴兰已经出名了，这个巴勒知道巴兰祝福谁，谁就被祝福，巴兰咒诅谁，谁就被咒诅。那我这里今天就不再讲这个巴勒这个故事的这个细节了，但是他就用很多的不同的方法，无论是金钱啊，或者在国王里面的在王国里面的地位，来引诱这个巴兰说，你就出去，你去看一下，然后你就咒诅以色列吧。但是上帝很奇妙，经过不同的事情，让巴兰学了功课，知道他必须要顺从上帝。最后巴兰反而是没有咒诅以色列，他反而是祝福了以色列。那这里第五节所提到的，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跟以色列人当时看到了，就是人就算是有自己的计谋，他们没有办法影响到上帝的旨意。上帝祝福谁，谁就被祝福，上帝咒诅谁，谁就被咒诅。这个故事会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很清楚意识到，说前面讲的好像是巴兰有这个能力，巴兰祝福谁，谁就被祝福，巴兰咒诅谁，谁就被咒诅。但是实际上这个好像不能真正应用在巴兰身上，这个能力不在于巴兰，这个能力是在于上帝。那第五节最后就说提醒这些事情，还提到神庭到吉甲的这个事情。那他们走路前往迦南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有反复的离弃上帝，他们反复的开始拜偶像，到哪个地方去啊，娶哪里的太太啊，然后就突然就跟他们一起拜偶像。最后他就让我看到说，上帝一直是有保守以色列，他一直是有供应他们，他一直是有帮他们解决他们所面对的一切的问题。但是以色列呢，就从神听到基甲，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们反而对上帝的回应不是忠心顺从上帝，他们的回应就是一直在得罪上帝，一直在离弃上帝。那最后他就说，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这里我们提到公义，很多人就说啊，就提到上帝的其中的一个的属性，上帝是公义的。在这里，在 context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里提到的公义，其实也会让我们想到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真的是真理。我们要意识到说，我们提到上帝的属性，这几项是分不开的，就是公义跟上帝是真实的，或者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就是真理，分不开。 我们有时候当人，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理解，就是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们有时候公司里面招聘员工的时候，现在很流行，特别是招聘那些比较年轻的，刚刚大学出来的，毕业生，就公司会让他们考试了一种的测试。这种测试呢，一般不是在考他们的知识，是考他们的一些的性格，看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就发现，因为人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呢，他这种对人格的测试呢，其实他的结果也是只是相对的，很可能结果就是说，哎，这个人呢很看重价值，他的对价值观很重视，但是同时呢，又可以发现说他可能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往往不敢说实话，因为太直接了，怕伤害到人。我们人听了，我们已经觉得好像没有矛盾了，实际上是这两者是有矛盾的。你或者是很看重价值的，是价值，就是价值观很，对价值观很看重的一个人，那原则上这种的人你就要很坦白的跟你周围的人可以讲话。但是测试呢，往往是有这种，你就看一下啊，他好像很重视价值观，但是他好像因为不敢伤害到对方，就不会很直接跟对方讲实话。或者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爱到最后，我们可以把本来是最重要的事情，去教导他们认识上帝，放在最低的那个次序，最后的次序。上帝的公义跟我们的概念不一样，上帝的属性跟我们的概念不一样。上帝的公义跟他是信实的，他本身是真理，他说对就是对，他说错就是错，他说对就必须会成全，完全没有冲突。所以在这里他提醒我们说，好使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公义，其实同时会看到我们他是信实的，他是良善的，他是慈爱的，他是充满恩典的。那一直到这里第六章，弥迦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人在上帝的面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上帝一直对我们好，他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他救了我们，他一直跟我们同在，他是信实的，他是有怜悯，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人呢，这个是上帝的角度啊，人呢一直是忘恩负义，不知道上帝对我们好，上帝的同在把他看成是旷野，怀念以前的埃及，以前我们住在肉锅旁边，巴不得在那里死，结果真的是这样开口跟上帝讲。我们就继续看，我常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单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那这里先知就开始问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很有趣，他说我在上帝面前，在至高神的面前啊，我在他面前跪拜，然后我可以献上什么呢？这个问题有趣，就是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读到这里呢，描写了两个不同的角度，上帝对人怎么样，人对上帝怎么样。其实最后你也可以说一个结论，就是完蛋了。弥迦其实也可以开口说啊，我们糟糕了，上帝必须会让我们一切的人都灭亡。但是没有，弥迦在这里是提到说，我们怎么 缓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可以献上什么？他就说一，有一个前提啊，第一个前提就是他会知道说老百姓应该可以意识到我们需要缓和，我们需要跟上帝重新和好。第二呢，他应该会让会相信大家知道上帝其实也宁可让我们跟他和好。当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在圣经当中看到所谓的不轻易发怒，所谓的不按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就是指这一点，就是上帝把镜子抬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我们自己是罪人，他对我们多好，我们多么的离弃他。其实往往上帝是要让我们被叫醒，可以回头悔改，他要我们回到他那里。那先知这里就说，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人他这里问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听出来已经有点讽刺了。人愚蠢到一种地步，我们往往会相信说上帝需要一个我们的某一个东西，那我们应该要献上什么？一个一岁的牛犊。人内在本来是知道我们是有罪的，那如果我们碰到一个不承认人有罪的一个人，他其实骨子底也可以看到，你看这个世界，你看周围的人，看你的环境，你也可以感觉到这个世界应该是不完美的。为什么不完美？因为人的罪性。我们看这个环境，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因为罪性被影响的一个不完美的一个世界，我们就看到人的恶性，人的贪心，我们可以看到有病痛，我们可以看到有其他的痛苦。那我们骨子底其实是知道我们需要跟上帝和好，但是要怎么跟他和好？那人因为我们的罪性呢，我们宁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跟上帝和好。他继续问耶和华，其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那给你们举个例子，德国北部有一个城市叫亚城，阿肯。我们想到亚城，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去过亚城呢？亚城非常有名，当然它现在非常有名，主要是因为亚城的工业大学，很多留学生，很出名的一个大学。但是我今天不是指这个大学，亚城很出名呢，就是大概1200年前，就是主后800年。那里有一个欧洲历史当中算是最伟大的一个皇帝，那他慢慢爬上来啊，从做一个区的一个小主啊，慢慢爬上来，到做一个国家的王，慢慢到势力大到已经控制了基本上是整个当时的欧洲。所以想要上做皇帝的时候，就是查理大帝。那查理大帝呢，他要当上皇帝，他又必须要有人让他上来可以做皇帝。那在当时这个时代呢，只有一个人可以让他上来，就是教皇。因为教皇他当所谓的我们主在世的这个代表，他就可以发布说他确实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上任当皇帝，是上帝指定的。所以当时教皇就非常有这个势力，因为任何的做王的，任何的做皇帝的，都必须在他的同意 或者在他的支持之下才可以上任当皇帝。那当时的人也是，如果一个人自宣布说我现在做皇帝，但是没有教皇的祝福，大家还有点不敢跟随他，也就会有怀疑，到底这个是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所立的一个领袖。所以当时这个教皇是非常有势力，但是这个查理大帝他就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服，这个教皇太有势力了，结果就算是我上来了，就算是他接受了祝福我了，他把那个皇冠放在我头上了，高我为大帝，我就一辈子其实只能靠他，他哪天不高兴，就又把下一个高为皇帝，或者把我从教会就踢出去，然后就不会有人跟随我，他要怎么办？他就当时正好当他要受膏的那一天，一切礼仪都准备好了，他就坐在那里，真的是跪在那里，皇帝就走过来，手里拿着那个皇冠走过来，他跪在那里，一般他就是要把那个皇冠放在他头上，然后可以按手祝福他，然后就说明他是在教皇的祝福之下成为皇帝。查理大帝结果阿亨啊，亚城还有一个很大的博物馆啊，就有讲这个事情。查理大帝呢就等，然后等到那皇帝快走到他那里，他突然就站起来，不跪，站起来呢跑过去呢，从教皇里面的那个皇冠抢过来，然后就自己戴上。我们的罪性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有点像这个查理的大帝，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这个教皇，就是没有也不行，大家不跟随我们，但是我们不服，我们不会按照他的那种规定来做。我们跟上帝的这种关系也是这样，人我自己是知道不平安，我们需要跟上帝和好，但我们也不服，我们不要按照上帝的方法，我们不要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来做，来赞美敬拜，来跟随上帝。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我们要尽心爱他，我们要遵守他的律例，太复杂了，我们不要，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来做。结果这个先知弥迦他就在这里批评这样的一种的态度。第七节说，因为刚才第六节说一岁的牛犊，你说可能一岁的牛犊不够嘛，那就拿千千的公羊或者万万的牛和。他说什么？就是人所有的一切的财产你都拿出来，上帝需要吗？你忘记这一切都是上帝造的。或者最后就讲到，我们好像认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就是长子哈。其实谁是长子？我们会认为我们最宝贵的拿出来给上帝，他后面还明讲献我身所生的，我们认为没有更宝贵的，上帝需要吗？上帝会因此满足吗？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出来的能够满足上帝的愤怒吗？先知这里就会让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样是可以讨上帝喜悦，我们的财产他不喜悦， 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自己身所生的，他也不是一样。讲到我们自己所生的，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的长子有那么的宝贵？就是讲到我生所生出来的，为什么有那么的宝贵？为什么我们那么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然后为什么会明显少一点爱其他人的孩子？因为孩子是我们的，因为孩子属于我们，我们才爱他。其实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是反映出我们对自己的爱。所以你就最爱你自己的孩子，不怎么爱别人的孩子。然后又有人说，哎，但是你讲的不对啊，就是有不少的父母，他们愿意为自己的孩子使命，所以他爱孩子还多过爱自己。你为什么说好像我们爱孩子只是因为爱自己？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哲学问题啊。但是基本上哲学上有这个证明，基本上说人呢，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虽然我们一直追求一个长生不老的一个药，可以永远活着，但实际上骨子里我们是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有一天是会走。但是我们又追求永恒，我们又追求可以永恒活着，又怎么办？所以就爱上了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自己身所生出来的。我们之所以会爱他，或者之所以愿意为他舍命，其实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当中的自然规律本来就是这样，我们本来就是会比他先走。然后我会追求那个永恒，会追求我的精英，我的精神，我的什么可以继续的存留下去。我们会追求爱我自己到一种地步，如果我可以选择，我宁可让他可以多活一点，为了让我的精神可以存留下去。哲学有一些的试验会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人哪一天真的，无论是怎么样啊，医学发达或什么的，我们可以真的永生不老，我们可以不死，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假如我们真的有呢，我们就会停止愿意为下一代使命，因为就没有这个价值了。那我们回到主题来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认为最宝贵的，都是因为我们爱自己。那偏偏就是因为我们爱自己的，在上帝眼中呢，它就没有一点的价值，因为它被我们的罪性玷污。这个世界一直在骗我们说，我们自己可以做上帝。这个世界一直在骗我们说，这个不是短暂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是客旅，我们现在的今世就是伊甸园，就是天国。哎，讲到客旅，我又想到一个例子。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敢承认哦，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偶尔会进麦当劳吃饭。结果麦当劳呢，它在最近这五六年呢，就开始有一个跟环保有关系的一个活动。那因此呢，在欧洲西方国家，他们就改修了，装修了他们的厕所。结果厕所呢，女生我不知道啊，男生那边啊，那个小便池就没有水了，不冲水，它是用另外一种的那种化学品啊还是什么的。然后你每次在那里小便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小屏幕告诉你说，你在小便的时候你正在做好事， 因为不废掉那个水，然后就告诉你说，光在瑞士一个国家每年可以节省，我忘记了，是2000万升的水，然后就很环保。结果他后面呢，他就跟你解释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行为，然后最后他就有一句告诉你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麦当劳为什么要采取方式来就是环保的行动。他那一句他就说 Because we are all guests， 因为我们都是客旅。哎，听起来很好啊，好像跟圣经讲的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吃麦当劳。没想到麦当劳那么虔诚，做事都是，哎，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客旅，短暂的。Because we are all guests。最近流行，新闻报道，你多少少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因为 Greta Thunberg， 就是瑞典的一个13岁的一个小女孩，她就在控告全世界说：“你们怎么敢破坏我们这个环境？怎么敢夺去我们的未来啊？我们要保护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同意吗？我们同意，但是我们不同意它的动力。人要保留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人相信这个世界就是天国，这个世界就是伊甸园，所以破坏它多糟糕啊！那伊甸园往哪里去找？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态度上的问题，是人会以为自己可以办得了，人可以有一天使这个世界真的变成天国。你们特别是在国内长大的弟兄姐妹，肯定听说过共产的给老百姓的一种的答应，说我们不分财产了，所有的东西都归给所有的人。结果开口就是人民的某某某某，人民的什么什么，人民的大会，人民的银行，人民的土地，人民，人民，人民。结果人民很多了，最后你就发现说，人民什么都没有。但是听起来真的像天国。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共产党的那种意念？他说，我们追求一个世界，有一天呢，我们不分财产，所有的人都拥有所有的东西，不需要再争了。听起来是不是像圣经给我描写的天国有点像？这是那个动机不对。共产党，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例子，人民的银行，人民的大会，人民的什么什么什么，最后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一个好的例子。因为这个瑞典的这个 Greta， 瑞士10月还有3个礼拜就选举了瑞士的国委会，然后很多人说可能绿色党派应该会赢，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注重了这个环保的这个问题，他们可能恐怕真的会赢。为什么会赢？因为人总是要按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能力来解决他所面对的一切的问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Greta 他如果真的要帮助人其实要有人跟他讲说，你可以少一点坐飞机到全世界去发言，说你要控告某某某某人要夺去我们的未来，你还是赶紧回教会带人认识上帝吧。我们是要保护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世界。环保是重要，但是不是因为我们要保育这个世界，我们要注意是因为上帝把这个世界把它的创造交给了我们来管理，我们要按照可以荣耀上帝的方式来管理它。以加这第八节就继续说，世人啊，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第一节就已经说了，以色列人要听，他这里又在呼叫他们了，所以这个是第六节的一个重点，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上帝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他和好，我们如果知道需要他，为什么不按照他自己所向我们启示的，为什么不按照他向我们所吩咐的去做呢？那后面他就跟我们讲怎么样来怎么样来跟上帝和好，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读的在自己省察的那一段经文《申命记》，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我们不要再关闭我们的眼睛了，上帝不需要我们的献祭，因为他自己把自己为我们所献上。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至于八节的结尾，上帝要我们爱他，他要我们与上帝同行。与上帝同行，结果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的一直埋怨说这个是旷野，我们不想跟你一起，我们想要回埃及。我们不要埋怨这个真理，其实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清楚，是不是？但是它当中是非常有力量的。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必要来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也不可能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把这一切交托给上帝。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不简单，因为我们的罪性不让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就一直要求上帝让他能够让我们完全的来依靠他。反过来，这个真理那么的简单，这个真理那么的清楚，你就会知道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没有办法到审判的那天突然跟上帝讲说，哎，我本来不知道嘛。我们是知道的，上帝跟我们讲，他会向我们吩咐他要的是什么，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天我们的读经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四到第六节也是我们的一个提醒，我再念给大家听。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慈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信实的主，你在永恒当中，你所定好的，你的旨意必成全。我们就是因为可以依靠你，知道你的旨意必成，我们才心里可以有平安。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真的吸收主你赐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可以学习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来转向你，我们更多的来寻求主，我们可以来依靠你，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旨意。主，让我们更多的关注主你的旨意，不要按照我们的方法，主，按照你所吩咐的，好让你的名可以被荣耀。求主你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本身没有一样能够讨你的喜悦的，没有一样我们可以来收买主你为我们的祝福，反而只有一样，就是我们要全然的、全心的，我们来爱你，我们来因为爱你来遵守主你所吩咐的律例，我们因此可以分别为圣，我们来为你做见证。主，又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能够有在你里面的安慰，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你都为我们做，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你早都为我们准备好。也感谢你，知道你是真实的、信实的主，也感谢你，你不会丢弃一只走失的走迷的狼的羊。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圣名，阿门。